这里是辛弃疾播客，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集结起来。我是李子欣。欢迎大家来到辛弃疾播客的新一期。这一期呢，我是邀请了单独的主编罗斯在拧紧的主播我的老朋友吴奇来跟我聊一聊这个创作。那吴奇，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然后那个子欣是师兄，然后也是前辈，然后我们一路也是在做其实相似但是又不同的事情，但是可能正好这几年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所以可能也是借这个机会我们看聊一聊我们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有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或者是不变的地方。
对，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个契机呢，是因为单独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生计划，在2023年，然后我看到在九月底应该是征集截止了，就分为有短篇小说啊，然后非虚构写作啊，诗歌啊等等几个方向。吴奇，你可以跟我们介绍，比如说你有没有收到让你觉得还蛮喜欢的作品？
这个项目其实也很有趣了。这个项目其实完全是疫情的产物，就是在疫情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吧，就是对于国内的文化的工作者各个领域的吧，不管是出版的还是舞台的、电影的，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然后和国际上比较新的东西也一直有一些隔阂吧，所以我们也是努力的，包括其实一些大的基金和国际机构他们也在想办法，就是怎么样去恢复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想要去找到这样的切口和契机，去怎么样通过哪怕是线上的方式帮助我们重新跟世界能够说上话，就是跟世界的同行能够聊天，然后能够沟通有无，能够看一看彼此最近创作者们的状态和他们的关注的话题是什么。所以就是去跟瑞士文化基金会的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也申请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然后才有可能去发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New Voice， 就是新生。然后在这个具体的门类里面，我们就是分了有小说，然后有诗歌，然后也有非虚构的创作这三个门类，然后是分别邀请有来自瑞士、非洲、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几个国家的类似像单独一样的这样的相对独立的文学期刊、杂志或者是线上的平台，一起帮助我们在他们各自的语言范围内去寻找那些他们觉得比较有趣的新的作品。然后这个是这个项目的初衷，就他其实还是希望恢复一个跟国际的同行或者说某种也许很难把握的国际标准之间的一些沟通和讨论吧。然后具体到师兄你说到那个就是国内的情况，其实坦白说一开始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它也没有说是那种巨额的奖金，它也不是一个说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奖项，反而它就是希望能够捕捉那些比较新的没有被认可的东西嘛，所以有点担心大家会没有太多投稿的热情，但是结果还是非常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吧，最后能够收集到其实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收集到大概300多份的投稿。然后其中我是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当然和我之前的观察也一致，就是小说和诗歌的创作非常的旺盛，就是这个当中有大概2/3吧，超过2/3，就是我看一下啊，就是小说有200多份，小说就有200多份，然后诗歌是100多份，你想其实剩下给到非虚构的其实是就大概是几十份这样的一个篇幅，所以当然这也符合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吧，因为非虚构它其实是一个机构行为，很多时候你靠个人好像很难去单打独斗的去书写那种比较困难的题目，尤其是有新闻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然后具体到篇目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质量非常高的创作的，就是每次都会被这个惊讶，而且他们真的没有名气，真的是默默无闻的，不知道是在哪里持续着他们的创作。哪怕是写非虚构，他们可能写自己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一个烧烤摊的在疫情当中的 一个命运，或者是写自己和母亲父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纠葛，然后都可以写得非常的动人和深刻。然后所以你说小说和诗歌比较质量比较高，可能不惊讶，因为它的样本摆在这里，然后爱好者如此众多。但是可能比较惊讶的另外一个点是在于，在非虚构的创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各种各样条件的不足，但是大家还是很努力的在这个门类里面在做着往前走的一个工作吧，就是挖掘自己身上的也好，或是做一些展开的研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可能性的出现，这个是大概的情况。
嗯，那挺好的。其实我感觉呢，本来可能因为语言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就是中文的这些写作创作其实跟世界是有点割裂的，尤其有疫情的原因，就是就你所知，这种像有跨语言的，然后其实有几个国家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尝试啊，是不是以前其实都不太多，就大家可能像中文语境的读者就会关注说啊，诺贝尔奖，关注几个大的这种奖项，然后实际上其他的民间的，我们所谓民间的这种交流其实不是很多，你也有这个印象吗？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开始为什么说要联合其他的就是同仁们，比较小众，然后专业范畴内的期刊一起来做，也是感觉到好像，当然可能也不只是中国的情况，好像是全世界的这种读者或者市场都是以这种几个大的文学奖为坐标，然后而且那个注意力的关注的程度我都觉得有一点丧心病狂，就是好像只越来越单一的把几个大的奖项作为衡量整个这个行业的唯一的标准，然后包括可能整个链条都为之欢呼吧，比如说出版社啦，译者啦，然后整个市场啊，平台呀，然后网红啊，博主啊，基本上都是等着那个节点，然后去做营销
比赛速度，
对，然后那种狂欢，我是觉得有一种悲哀在里面，其实都不是完全不是说这些奖项不好，这些奖项肯定是非常重要，有它的历史地位，但是我自己觉得一个更健康的行业环境还是专业当中有非常多细分的或者是行业内部的一些评价的标准和多样性，在这个当中可以给更多的更新的东西一些可能，而不是说最后大家都挤在同样的一条道路上，那所有作家写作的最终目标都是通往诺贝尔，那我就觉得这就好像完全变成一个高考式的一个独木桥式的思维，我觉得它是文学艺术其实是反对这样的价值的，文学艺术其实是比较开放的，而且是真正去拥抱多元属性的，尤其是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边缘性，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不会被这种主流的文学榜单啊期刊啊奖项所照顾到的人群或者是题材，他们其实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创作者，然后我是觉得可能在行业当中需要有一些相应的支持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两个都可以聊，因为比如说三明治也有55计划，然后之前我单独跟单向街基金会也做过十手计划，其实都是想要找到一个更行业内部的一个切口，然后给到新的或者一些在市场或者是主流标准之外的一些人和创作一些机会吧，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直是我工作里面一个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
对，其实刚刚说到其他国家的情况嘛，他们各个国家比如说一些民间的各种小奖是不是说地区性的，因为像以我在这个英国感受到欧洲感受到为例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他们不会为被这个诺贝尔奖或者布克奖之类的就是一家独大，然后他们有很多很这个繁荣的生态，在可能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学奖项，然后在可能是作协啊等等他们有一个比较就是官方的那种这种奖项，然后很多作家也在为之努力，那么对于像你说的就是名气还不是很大的或者说刚起步的，在这种相对比较日常的民间的这种奖项里边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单独再做一点，然后我们也在做一些，那 因为显然这个单独和单向街是肯定是单向空间肯定是更大的这个推手了。那么你们对于这个有一个自己的定位吗？因为你们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官方的一个奖项嘛。那么但是是在民间呢又还是影响力不小的。那么对于你们去有水手计划有各种这个计划是对自己在这方面繁荣你这个生态或者说你刚刚说的这个抓手这块你有想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吗？
我觉得这个也很想听听你讲，就是三明治的这个切入点，我觉得也很好奇，就是是怎么来的。我可能也不能完全代表的单向街，因为比如像这个当中，首先必须得承认是这个当中还是有作为作者、作为编辑、作为发起人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放到最开始说，因为这回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经验，然后我们对于阅读本身的审美上，或者是取向上的一些判断，我觉得是有关系。就是这个就以可以以水手计划也可以举例，就是比如它是一个关注旅行文学。那其实旅行文学在国外的文学界当中是一个已经蛮有历史或者是已经自成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范畴，然后可能有相应的奖项，然后相应的作家群，然后相应的读者，甚至是相应的出版社在做类似的工作。但是从我们对国内的出版行业的观察是这部分的专业性是非常的欠缺，或者它还没有成为一个领域。所以从一开始单向街的文学奖关注旅行写作的写作者，到后来水手计划的专门去支持他们资助他们，就是非常致力于在这个专业的层面上去能够有关注或者说捕捉到那些对这个专业同样有兴趣的人，然后同时让他们得到这个支持，持续的走下去或者走得更远。类似的例子还有国内有比如说文景，他们也发起了历史写作，那这个和他们自身的出版趣味和关注的领域又比较相关。那但是项目起来，我觉得可能历史写作可能还有更浓的专业的氛围，因为毕竟它跟比如说大学里的就是历史专业，然后或者说其实中国读者对于历史的阅读的兴趣其实一直是很高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新生计划的趣味可能更多的就和单独这本 MOOC 的趣味是比较接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总是设想，也可以说是幻想，就是我们是在跟新的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在共同的工作，或者说互相的在摸索，就是中国的这种出版或者文化的事业的形态可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我们就还是比较尊重个体的创作者，就是在这部分的工作我们就不太希望说好像给大家预设了很多前提，比如说命题作文呢，然后在门类上好像特别局限在比如国内有比较多的这种怎么说文学奖。那这种文学奖其实国内很多文学奖都是只给虚构文学的，就是尤其是长篇小说，
是的
然后好像这种虚构文学占据的这个话语权和整个的注意力的氛围非常的显著。然后但我从我们这儿当然一方面也关注虚构文学，但是你看在我们这儿就把它置换成了可能我们对短篇小说尤其关注，因为短篇小说的写作的门槛和阅读的门槛可能这样说也不合适，但是它的确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种更快节奏的阅读，以及大家对于现代生活的一些相对支离破碎的理解，通过短篇小说的形式是比较容易去进入描绘或者去体会这个当中的一个部分。然后诗歌也是如此。那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始终觉得非虚构写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是愿意在我们对于文学世界的关注里面始终把非虚构放到这个当中，不管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嘛，这个我们后面也可以聊说到底非虚构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东西可以往里装，然后这个所以是一个我们就希望是一个相对宽泛然后的这样的一个准入的标准，不希望它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权力的或者是有这种门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设计这个。
你说到那个门类这块呢，其实因为我最近在这个 UEA 读创意写作嘛，那这个系呢它也刚好分了四个方向，就是创意写作上就基本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小说加上这个非虚构再加上诗歌再加一个剧本，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剧本写作的这个，然后就这四个，那显然也是小说的人是最多的，就是小说的人的这种 包括它的年龄层的分布其实也是很多元，然后但是它的年轻人是最多的，然后其实非虚构在这边会是一些我的年龄可能在这边是中位数，就是我以我四十多的年龄在这边是中位数、有比我更年长的，也有几个比我更年幼的，然后诗歌这边我还不太清楚，但他们好像也差不多，诗歌今年也有一个中国的姑娘在这里读，所以我们今年刚好找到大概基本每个专业方向都有一个中国人，也就仅此就是而已，就这两年吧，也不是今年，去年有一个在读剧本的一个姑娘，所以就还是蛮孤独的，不能说孤独，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去探索英文世界里边的一支吧，就是在英国一个最1970年他们是最先成立了创意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大学专业，产生了像是黑熊麦克尤恩这样的作家的一个地方，他们怎么去铺排他们的这个这几个门类，然后其实如果我们待会有时间还可以探讨下去，就比如说在非虚构写作的这个定义里边，我就是读了一个多月的感受，我都觉得跟我们在国内常讲的也很不一样。然后包括你甚至刚刚谈到的小说嘛，就是这里叫做 prose fiction， 就是因为其实小说呢，就按照那个再来分很多类的话，它还有crime fiction 罪案小说、历史小说等等等等。那些其实他们甚至罪案小说这里有个小小的分支是专门罪案小说的，然后大部分说 prose fiction 是因为写这种带有文学性的小说，他们甚至这里的小说都是简称 prose 啦，因为 prose 的原意本来就是散文，
对
文学，所以如果你可能不太那个了解的人会说，哎，这些人都会写散文吗？其实不是，就是说他们是 prose fiction 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我也同样也存在，就是刚刚说短篇小说和长篇他们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就很多人当然是作为比如说你是新生的作家，那可能在短篇会好一点，但短篇小说可能在英美同样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出版社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看好的程度，能不能卖的一个程度是会很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不太出名的作者他的短篇小说集能不能卖，其实是一个出版机构又去衡量的。然后我看了一本这边一本出版手册，他是说他们这边大概卖3000册一本书大概能保本，我觉得国内可能3000册可能不行，
不行，完全不行。
对对，他说他们3000册大概勉强能保本，所以但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也比较小嘛，可能我也不知道各方面的那个他有一个计算公式，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说我介绍了这边的一个，我现在因为就是也想从英文的写作里边去为可能以后的创作增加一些养分，其实是可能是去拓宽一些这个写作上的感受，因为我们原来在中文里边写作嘛，我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就是说因为你各方面都可能跟世界其实是有一些割裂和脱节的，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圈子，当然很圈子里面很多人也很熟悉，这也挺好，但是而且确实中文跟英语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试图看看能不能再开拓眼界，然后再试图再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语言去创作的同时，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一些借鉴，然后同时也认识一些人，可能这一点上跟你们刚刚跟瑞士文化基金会啊，跟这个全世界跟其他国家的这个联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交流可能会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看你们也办了几次以圆桌会议嘛，就是像这些圆桌会议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吗？
我觉得刚才听你说的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是带着国内的工作经验然后去看国外的同行是怎么工作，会发现怎么样，不知道你的感受是相同的更多还是不同的更多，但从我们做这
不同的更多
不同的更多 那可能你
对, 对, 对,、嗯、
对，但是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大概几个月会讨论一次，然后而且都是只从这个项目本身、
嗯、
或者我们话题的设定，比如那可能针对、
嗯、
小说呀，或者是诗歌、非虚构每个题目每一个议题，我们会有一次讨论。我其实感觉是共同点还挺多的，就是跟、
嗯、
尤其是从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同行，就是都是在做期刊或者是文学平台的这种编辑吧，就是大家对于、
嗯、
或者说我觉得是工作的那种怎么说，工作的姿态都挺相似的，但是工作的内容有所不同、
嗯、
就是比如说从作为一个编辑的来讲、嗯、你对自身的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然后你对这种比较新的实验性的写法是始终好像这次的几个合作者都非常的强调这一点，爱尔兰然后瑞士他们包括澳大利亚，然后他们都是因为都是怎么讲，跟我前面说的很像，就是希望是跟新一代的读者在一起成长，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新的写法实验的写法都是保持了非常强烈的关注，就是甚至是我觉得是有倾向的在关注这类写法，而不是像一些比较已经怎么讲established 的那种大报大刊呐、啊，或者是一种那种大的出版社，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经典的审美，然后会不断的去寻找符合他这个审美的一些新的创作者吧，把他们吸纳到这个系统当中来。然后我们的工作更多的还是希望去拓宽这个东西，或者是拆掉一些过去的条条框框，这个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所以在这一点上有很强的共鸣。然后第二个共鸣是其实也是疫情带来的，就是对于我们普遍性的感觉到，对这种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越来越只关注本国文化，然后眼界和心胸相对越来越狭窄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时代的气氛或者走向嘛，都是比较担忧，或者说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局部工作稍稍的去拓展一下这样的一些边界，然后在比如说非虚构的议题的选择，然后小说是不是应该写更切近的经验，然后诗歌甚至声歌，其实反而是诗歌里面表达了非常多政治性，就是大家好像很普遍的都认为诗歌当中其实是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比较晦涩难懂，但是它其实都是对今天非常强烈的反对或者是反思，然后这部分我都觉得共鸣挺深的。但是具体我觉得挺大的不同是在于每个国家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构成还是很不同，比如说像瑞士它就是一个多语种的国家，所以它很难找到某一个特别共通的语言标准、
嗯、
就是它只能跟你说我们的法语区、德语区，然后意大利语区，就是每个语区都有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群体，然后它这个群体跟另外一个语种之间的交流也有限，因为它整个语言就不同。然后像爱尔兰它其实是一个文学概念走到非常前面的，我觉得您在英国肯定也有这感知吧，就是他们整个在文学语言的进化，然后文学跟现代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接轨这个层面上，包括他们全怎么讲，他们整个群体的这种文学化的程度都非常高，就是也听他们同行介绍过、
嗯、
就是在爱尔兰做这种文学类的征稿他的数量的层级基本上会和在中国做差不多，但是你想我们两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差了有多少、
嗯、
而且他们会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就是交上来的东西是非常高质量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开眼界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就文学性比较高的国度，你能够看到他们的工作的状态和工作的水准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不同吧，然后进而再去反思说我们在中国在这里的工作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啊等等等等，这是我的感觉，不知道跟你在英国看到的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嗯、对你刚刚说这个爱尔兰或者英国的这种文学的氛围，我确实能感受到这里的大大小小的这种文学活动吧，然后包括就是因为我现在重新回到一个学生的身份嘛，然后介绍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有时候就说哎我是在读创写作的学生，或者说你说你是literature 的这方面的学生，然后每个人都是觉得挺感兴趣的，或者说他们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不会在中国的迅速陷入一种语境，说那这怎么找工作，对吧？对，就不会有一个言下之意，就中国很容易谈到你说在学什么文学啦，或者学什么就人家就有一个潜台词，就这样，就是这里是不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去伦敦上次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一个 文学活动嘛，一个一天的文学活动。然后我能看到就是，年长的人确实挺多，听众就是，然后而且年长听众里边应该是就是男女比例都差不多的。啊，不，就是不会像我们在国内，其实就很多的活动都是女性为主，女性的听众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觉得我们的年长的这一代，就是可能因为，中间的这种文化的割裂啊等等，就是对今天的这些东西文学创作没有那么感兴趣嘛。那他们这边就比较延续，所以他就一直持续下来了。那当然就是，如果年长了很多，那也代表可能是不是年轻人也被。正在被TikTok 啊，或者比其他也有在就是抢走一些注意力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当然，从就是目前来讲，我觉得他像包括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些同学啊，我就觉得现在他的年龄是一个非常就是平均分布的这种就是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和年轻人都共济一堂吧，就都在家学这个，
那你跟他
然
们沟
后，
通，
对，你
你
说，
接着说，
没有
跟他
没有，
们
我
沟
没
通，
有，你
对
说
啊，
你说，
就我很好奇，你跟这种我你们班的构成肯定也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或者是语言国家，你们会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或者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切入点跟他们的那个相同不同的点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这其实说起来是听起来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其实这背后里有很多层面，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年龄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年龄他就怎么样，其实是跟你的兴趣，你想写的东西有关，但大家都在讨论你要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也跟风格确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里边待会我们可能会谈到，就是，其实在这边非虚构它包含的种类太多了，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旅行写作，当然也是在非虚构里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觉得国内可能还是很少的，就是一个nature writing。自然写作，这边在西方，因为整个的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然后现在 nature writing，我觉得包括从出版的角度，或者说大家再去尝试写的角度，应该是都越来越火的，就是在书店里会看到这种专门在写某个湖啊，它里那里的生物啊等等这样的书，但是即使这两类都还在非虚构里面，它。包含的，它都只是非虚构里边的一个小分支而已。就它非虚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在国内的这个作者他们在应征你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太选择非虚构？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对非虚构这个定义，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晰。就国内对非虚构的定义，可能也不是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所造成的。打个比方说。个人的这里叫 memoir 嘛，就是个人的这种，因为中文找不到一个很好词，不是回忆录吧，就是个人的一个小故事啊，这种算不算非虚构？就有像三明治写的大多数的很多东西，他们都是其实是个人的 memoir，但是在国内呢，很难把他们好像在传统里边把它放在非虚构的这个范畴里边，然后就感觉就只有那些比较偏行文性啊、特稿啊、特写才是非虚构嘛，那。我们这个系呢，它本身没有新闻传统，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系是一个文学传统的系，所以他来开非虚构，他不做新闻的这些，就是有一些有新闻背景的同学，他们在做有类似的东西，那我一开始还感到蛮亲切的，甚至我们也一开始跟这个几个同学也会有点迷惑，说我们来这里好像学不到我们在传统说非虚构的那种要采访啊，要调查啊，要那些东西，那这里的。有很多是，比如说刚刚说的 memoir，还有当biography，就是这种传记，那传记可能是第三人称写的等等，但这些都是一个蛮大的门类。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于一个东西的一个分析性的东西或者科学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比如说我一个同学在写这种心理疾病这种方面的。 跟他就是能够碰到采访到一些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新闻的，我去采很多人然后去拿他们的故事等等，而且他是有一个整体他的一个分析的这种框架的，所以就会觉得一开始你会可能会有点 lost， 就是好像看到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个体呢就又都挺有意思挺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点，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我原来带着这种中国的非虚构叙事的东西，总有一点想着说看看能不能多少介绍点中国故事给这个外部世界知道嘛。好像背负了点说啊，你的中国有这么多的这种故事，中国有这么多的 going on 的东西，然后又因为疫情的几年大家封闭隔绝，就是又可能彼此也了解的太少，然后中国的很多东西又只在他自己的语境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生态他们肯定是不那么知道的，或者说我们的这边的一些年轻人的状态，就我好像想试图去多介绍啊地球另外的一个地方是这些是怎么样，然后想要去有点像至少让他们关注吧。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事情可以，但是你如何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然后我待会可能也会问你那个问题，因为你们其他的地方也会可能会登载一些中国故事，他们会怎么看。那我这边的一个感受是，其实最终特别好玩就是回到个人，回到人性，就是他们想在你看你写的这个故事里边看到你自己，看到我作者自己，我为什么是在那里，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被包含在这个故事里去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世界可以关注的东西太多了，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一厢情愿说你应该多关注中国不关注巴勒斯坦啊，但是其实也可以关注的很多。那你如何去构筑一个说从人性的角度他们能够 relate 的有很有你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要说切入点的话，就是因为原来我们会甚至会在这种做新闻的职业病，就是说你对这种个人的情绪动机你有时候你都羞于袒露，或者说你不要去过于把它放得太上面，然后你要去呈现社会呈现总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看到这里的就是就好像说你如果呈现一个中国社会来讲，对他们说他们可能就最多是猎奇吧，因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他可关注可不关注，虽然我们可能会带着一种情愿说哎呀中国其实还很重要的，有那么多人可以关注怎么样，但是如果因为你人也在这儿，你写出一篇很有你个人性的一个东西，特别在非虚构里边，因为虚构小说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用另外别的方式去体现这种个人性了。如果是在非虚构里边，既然它是真实的，你这种个人性里边能不能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顺便呈现了那里的人，而且这些呈现也不是说罗列式的顺便的呈现，而是他这些呈现你要呈现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他是跟你这个整个的心理过程跟你这个整个的这个思考过程他是有在文学上密切结合的关系的，所以你这个才能 make sense。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最近能够体会到，就是说不是完全我们原来写那种很比如说我们似乎看到的这种欧译文如果写中国啊什么的，就好像他去要写一个很宏大的东西带给这个美国人去关注中国。我们原来接触到很多都是这样，然后何伟写中国，当然他何伟的个人信息比欧译文好一点，然后就是会也但是他也有一些宏大叙事的一点点吧。然后但我觉得我们原来还是或就是可能或多或少的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后来就是我其实也来这才一个多月嘛，我就是说我感受到的这种个人性是如此的需要被看到，所以由此可能也可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那种 member 个人的东西为什么在这边同样能被看中。就我的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完全写他的一个在印度或在美国的就是少年或者这个童年时候的一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你可以说他是 小说也可以，因为它完全用小说的语言，然后如果你不去说它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其实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它仍然也被大家很好的接受了。所以就我是带着一边的带着一些困惑，也带着一些新的这种探索学到的东西在这边还在生存着吧。就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在做不管是新生这个项目还是整体的就是对于比如说国内的比如说文学发展的一个状态的感知，或者说也可以说社会状态的感知吧，因为现在比如社交媒体啊什么的非常的发达，其实它也会倒逼过来对于比如说那过去的以文字为工作的怎么样文字工作者们其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其中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宽泛的非虚构的一个界限，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就是当然肯定不会有某个机构或者某个怎么讲某个奖项为我们告诉我们到底非虚构等于什么，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概念慢慢的扩展开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比较开放和比较包容的，所以大家好像都可以和非虚构沾上一点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从门类上讲有这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个人性，我觉得这次或者说每次我们去发出这样的征集和邀请的时候，其实个人性的表达都是非常突出的，然后而且我自己也是和你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进步的一种体现，就是过去好像我们因为我们的怎么讲我们发生的渠道也好媒体本身发展都是相对限制的，那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声音的，所以我们好像都要跳过很多种中介或者代言人去把这个社会问题化或者把这个社会议程设置，我们以前学新闻就感觉那个是到底这个社会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是被一些专业的人来把握的，那我们就在他们设定的这个框架下面去讨论问题，然后这样的时代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正在过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人是希望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很多人当然是通过写小说了写诗歌来抒发，但是非虚构可能我们因为都是新闻背景，所以我们对于非虚构方式的自我表达还是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亲近，而且也觉得这种东西好像是构成了我们对一个社会基本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当我们说中国是什么然后中国故事什么的时候，其实其中应该包含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的经验，而且我们会发现不管他有没有学过文学或者新闻，他真正沉浸的去写或者面对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会写得非常动人，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说我特别容易被这样的讲述所感动，因为你会意识到你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这个真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对特稿啊或者是那种新闻报道的要求必须得是说有出处有来源然后你得有核查，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或者说一种记忆的真实，因为对他来讲那个东西就真实的发生过，因为他真实的影响了今天的他，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面对社会的不管是压力还是说社会的剥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是这种真他可能比较接近你刚刚说的文学的真，就是他不是一个它不等于现实，但是它是等于现实当中最为真切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不管是新生计划还是你现在正在上学，我觉得我们好像多少都是重新从文学的传统当中吸取到新的营养，而把之前可能新闻教育的部分做一个中和也好或者重新做一个协调。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是跟瑞士的朋友们一起工作的，就是当然主要是由瑞士方面发起，就瑞士有一个很传统的做非虚构的杂志，翻译成中文应该它名字就叫报道，就叫 reporting 大概，但它是德语的一个杂志，然后它就有一个野心，它就每年都要举办一个全球记者的大会，就叫 True Story Awards， 就是真实故事其实它你看它叫 true story， 它你想它也不叫 non-fiction 或者是怎么样，但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甚至它因为我跟它创始人聊过，它大概是说它希望补齐就是像普利策这种对于硬新闻的强调，它就希望是说把更多个人性的然后注重叙事 事的长篇的新闻报道或者长篇的报道本身放到一个整个这个门类的关照范围当中来。所以像我们都认识的像子超，他第一年他就参与了这个比赛，而且还得到了特别关注。我当时就有一点惊讶，我说在一个非常新闻性或者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的比赛当中，一个纯然的旅行写作，而且是一个中国作者在中亚旅行的故事，竟然得到这么高的一个关注。那我觉得可能就说明他们自己自身这个奖项自身对于非虚构的一个限定或者认知本身就没有那么固定和死板，它其实是很开放的，它愿意跟我们前面聊到那样可能去找文学啊新闻之间它比较共通的那个地方。所以我的确也是在做尤其是做这类国际交流的项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打开我们对于一些既定怎么讲范畴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概念的一些单一的想象或者一些比较刻板的想象。就其实所有标准都是松动的，只要你有好的作品，然后你有好的声音，是会打开一些新的空间的，而不一定是要被那个标准所定义。
对对，其实普利策奖今年前两年刚设了一个 member 的奖了，现在开始
对、哦、
对
对对，是是是，也是一个信号、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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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一个华裔作者在加州的他得了这个奖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些都是信号吧，就像原来诺贝尔奖没有给过非虚构一样的，后来开始给了非虚构。然后但是我其实也觉得我也在拓宽我的一些就是领域吧，可能比较后知后觉，就是像你说原来从新闻然后到现在重新定义的非虚构，甚至我在想象我可能也会去写短篇小说以后啊，因为原来就像你说、
哦、
你就像你说我们对非虚构有一些这种天然的这种感情和好感，但是我现在经历因为在这边感受到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确实像很多人说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真实，因为他在里边他能够把一些真实的情感通过看似一些虚构的人物安排啊事情去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刚刚上周上的一节课里面我觉得谈得特别好，他说其实非虚构是一种作者跟读者的对话，是一个 dialogue， 就是我在跟你讲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 dialogue， 但是小说不是，小说是一个更 remote，它跟读者是更遥远的，但是它可以是一个更自己完整的一个东西。小说的读者他需要接受这种完整性，就是你甚至都不要 question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你就是进来读然后你安静的走开。就像你有一个同学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这幅画就是好还不好，其实只是我喜欢还不喜欢，他这个画他本身是他自己作者想表达的一某种完整性，他就挂在那里就是给你去看的，就是这可能是小说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非虚构或者说我们如果是这边的一个 essay 的传统，我们读一些伍尔夫啊之类的，就 essay 它是一个更加跟就是它是有一个既定讲述者的一个对话的东西，而小说它未必。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上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一些元素，它可能都能够成为你一种创作的素材。我觉得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能够理解今天的很多的作者他其实会去选择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作为入门的一个地方，因为非虚构确实在心理的压力上还有什么操作伦理上等等的有点大，对于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感觉我受过这方面很好的支持，他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安，就是像同样的问题在这边我们也会讨论，所以就变得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小说是那个会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一个孤立的一个创作环境，但是这样当然因为人很多嘛，也意味着竞争也很激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大概感受到是这样子。
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是新闻专业或者是新闻的背景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我感觉好像 我就一直觉得非虚构是更容易的，就是更没有负担的。当然可能因为我们学这个，
嗯，
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去非虚构的自我表达，
嗯，
然后好像慢慢的包括到现在我可能偶尔写一点关于你自己的事啊，或者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写别人的事情，好像就比较有把握。反而是我自己一直对文学的，
嗯，
就是经典意义上的虚构文学的那个世界，我是一直觉得好像隔着距离，或者那个不是我的专业，我是一个读者，然后我远远的看着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我不知道现在你就是你刚才还说到你可能未来会写小说，
嗯，
然后
尝试吧，
对啊，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拍上，
有没有一个
嗯
转变的过程啊，或者你觉得是怎么样，就你好像过了这一关了？
没过，我就是在想这种可能性，因为我现在手头肯定还是。我现在就是手头还是好好写自己的非虚构，特别还是英文的作品嘛，所以本身换一种语言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小说的这个想法，就确实是你如果开始读了一些小说，无论是中文英文，特别是我读了一些英文的小说之后，我也上过一个小说的工作坊，大概是一个星期的，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所以我能感受到其实这里边很多的写作方式，比如描写啊等等，其实跟非虚构是很相通的，对人物的刻画等等，但是它当然它带了有更强的一个设计感，就这个人物的这种动机也好，他的这种也好，他是你要因为既然给了你无限的自由嘛，那你肯定要把它给就是做的其实是更好的，又不能太刻意，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很考验这个里边。但是你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小说可能够允许你一些空间去表达一些非虚构里的真实。比如你对一个日常一个东西的一个感觉，你不一定完全在非虚构里边去那么自由的完全的去写出来。但是在小说里面你可能把各种几种感觉给揉起来去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我现在谈起来还是不专业，因为我还没有在往那方面去多探索，但是我就开始有了你说的萌芽的这种感知，但是它还没排上我的议事日程啊，就是我还得再完成这些东西。对。所以我其实也是想再借刚刚那个问你嘛，就是说你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可能会登一些中国的故事嘛，然后你们又涉及到也是去翻译出去给他们吗？还是然后他们如果又选的话，他们可能会选哪些故事？我都觉得这些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个角度。
我其实还蛮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疫情之前我们也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跟国际同行的交流，然后当然那个时候第一个困难是在于说你首先你还是得去说服和解释为什么你要关注中国的作者，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国外的市场或者国外的同行会觉得我们已经很多国内的很多好东西了，就是好像不太需要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一个文学的声音，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 OK， 既然你要发中国声音，那你就要告诉我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他就会拿出一堆就是他的问题清单里面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政治的呀、经济的呀、一些热点的社会问题啦，一些在西方普遍的一些被贴上过很多标签的 human rights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议题，他们会想说你能不能给我关于这些议题的文章。
哦，真的有这么明确的吗？
非常明确的。就是我还
嗯
我之前因为有的时候一开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而且尤其单独的工作里面又这一块没有是很大的缺失嘛。但是包括我们之前跟比如说洛杉矶书评还有过一个合作，就是把一些中国作者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在他们的渠道上去做发布。当时就绞尽脑汁的去寻找到比如说类似梁红老师写的梁庄的故事，然后袁林他对于可能比如说叫什么西北一带的他的一些游走经验，或者对一些社会新闻的调查，然后像许志远早年也写过一些这样的一些文章，所以就是把那段时间的其实是传统媒体比较发达的时候的一些对于社会现实直接的记录调查的一些文章结集在那边做过一系列的整理和发表， 然后但是说坦白说，我会觉得这并不能概括整个中文世界创作者的全貌。它顶多像你前面说的，它可能顶多就是一个新闻的窗口，就是一个喇叭，跟你们说说这个地方有哪几件重要的新闻。然后但是它很难真正的去怎么讲定义中国社会的全部的情况嘛。但是疫情之后跟这些国际同行的交往，甚至我们再到具体的片目的选择，然后说共同的，比如说共同的兴趣是什么，我好像又隐约觉得我们某种意义上被拉得近了一点，就是大家突然都接受了，就是好像我们不再是国家与国家或者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一种抽象的交流，我们就是特别具体的个人与个人的交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拿到，比如说我们收到的很多非常个人性的回忆，他回忆他跟他妈妈的交往，跟他爸爸的，或者是疫情当中的一个小家庭的一个个体的故事，这样的一些故事就比较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然后我这个这是很新的情况，我还不没有特别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或者应该更直接的问到他们。或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端也发生了变化，或者从我这一端，我会就像其实跟我们前面聊的有关系，就是可能我们也比较坚信，就是做文化的工作个人性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收集了无数个个人的声音想要传递出去，我们不是收集了一个统一的或者一个单一的声音，那样的工作就是没有意义或者是充满偏见的。所以我们很愿意也比较有底气有自信拿出一些真正个人性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叛逆的少女的故事，或者他就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父亲和儿子之间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故事是普遍性能够被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所理解的，就是我们就比较敢于拿出这样的东西跟世界去交往。当然可能前提当然是我们也要面对非常具体的政治啊或者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嘛，这是一个背景，比如说疫情啊疫情的防控啊等等，依然是一个时代的背景，但是我们并不是拿那个背景去跟他们做交流，我们还是拿背景之下每个人个体的命运和他们自己的选择去跟他们做交流。我觉得从我们自己工作的心态上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我猜想国际的同行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肯定也感受到了那种越来越封闭然后偏狭的这样的一种气氛，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希望能够融入更多包容性的一些声音吧，也不再是说你想到中国那又是那种贫穷落后然后妖魔化的状态。我估计是他们的这部分的怎么讲意识也开始进行调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又觉得好像疫情之后我们跟世界同行的关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就是重新跟大家去开诚布公的聊天，在个人层面上在专业层面上就像你一样去上课，就我可能很多的偏见和误解可能会比疫情之前还要更快速的得到理解，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好像有一些很抽象的巨大的概念或者一些什么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些实体挡在我们面前。现在好像我有感觉是一个冰山在破裂的前夜的感觉，当然这个完全是我非常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感觉或者说一个期待吧，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至少可能在文学的领域可能有这样的破裂，其他的领域我们不清楚，那个沟壑等等可能还在啊。文学上我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我突然发现他们都甚至都不需要一些对他们很熟悉的接近性的东西，他们可以看一个遥远的故事，只要你把那个东西讲得好，而且你遥远故事的背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其实不太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你要把那个背景融入在你的故事里，
故事当中
自然而然的讲到。比如说，如果你说中国的这个疫情的这种中间的这个风控，你如果把它先作为一个设定的背景的话，那他们还需要去理解。但是如果你是自然而然在你的故事中去能够描绘那种我不能出门的这种风控的话，他可能能够更好的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就是可以回到文学本身，我们就让他回到文学本身去把它做得更好。就我现在就可能这个心态就变成这样，并不是原来像我刚说我可能刚来你觉得哎你好像背负了有一种什么要用 那你就用语言去直接去告诉他们，哦，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在这样一个看似不太有这样的东西的这个社会里不太能理解啊，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可能都生来有他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都不同，那你就文学里边如何去呈现这种困境上的这种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像刚刚说到，我记得你们18年好像跟英国这边那个 Paper Republic 纸托邦好像当时还翻译过，对，就是所以其实单独做这个华文中文世界的作品给海外这个蛮久了，就是按道理就是说这一块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花费你们一些人力啊一些时间啊，跟你们国内这个业务，其实国内业务也蛮多的，然后它怎么会持续成为你们业务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你们想把这种跟世界上的这种交流，或者说中文作者中文作品能够走出世界，它变成你们工作中是怎样的一部分呢？
嗯，其实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就是前面也说它是跟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和阅读的这种嗅觉吧是相关的，就是当我们说单独想要去发表和支持中国当代的青年写作者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顺着他们的写作脉络去往世界外面看，其实你能看到包括这次新生计划甄选，你能看到可能有一部分的文学的影响是从拉美过来，有的可能是来自于欧美的文学，尤其是欧洲，尤其是英国啊等等这样国家的文学的脉络，就是你所以你清晰的就意识到，就是文学是一张世界的地图，就是每一代作者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的概念上去写作的，所以你为了做本土的工作，你也需要去找到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渊源或者那些连接吧。然后另外就是有一种朴素的，怎么讲，你刚刚说 dialogue 就是那种朴素的让这个交流变成双向的一种愿望，就是之前单独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会时不时的做一些比如说英国当代文学特辑，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我们先后做过好几本，然后所以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你天然的就想说那我也会愿意跟国外的同行去推介和介绍，他们也会问起，就哎，中国这个生态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共通的，所以慢慢的就在这样的交流和对话过程里面就会去释放这样的信号，说其实现在中国新的作家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们可以说英文了，他们可以跟外国的作家去聊共同的话题，不再是羞涩的然后等着翻译在旁边，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周围环境的一个变化吧。但是如果要说回到比如说单独整体的比如说经营啊或者是运营的工作，就是这部分的工作说坦白的是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呢，收入，就这部分工作更多就是内容层面的一种或者编辑思路的一种实现，因为想现在要在国外要出版中国作者的书，而且是这种翻译过去的，依然是比较困难的，也不能说困难，只是说市场上可能不太接受，就是可能他们顶多只能接受几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许莫言算是其中，或者是还有一些在海外本土写作的一些中国作家会受到关注，然后还是能感觉到那个文化的壁垒是很深的，就你跟他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在中国非常突出的青年作家，然后他引发很大的讨论，在国外市场来讲是很难让他说他也获得市场的成功，所以这一条路就不太行得通，我们更多的只能是借助类似像瑞士文化基金会，然后或者是各种驻外的使馆或者是一些公共的文化基金的一些小规模的支持，然后比如资助其中的翻译费用、版权费用、设计的费用，然后能够让这个事儿持续的做下来，然后变成一个窗口，然后这个是，但是说坦白说我觉得能有这个支持我已经非常感恩和幸运了，我觉得它至少能够让把我们这一部分这半边吧对于世界的想象或者对于世界的那种需要能够落地成我们工作当中的一小块，而不至于完全消失。之前在新生计划之前其实有段时间是很焦虑的，觉得啊好不容易慢慢找到了跟世界同行共同工作的一个节奏，好像要被这个疫情彻底的斩断，到慢慢的好像从一个这样的小的计划当中又重新找到那种dialogue 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从单独的经验来讲是这个样子，好像很难把它变成一个收入的来源，或者说你成为你业务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够支撑。
中文作品在海外翻译就是我觉得挺难的，就是因为就是 Paper Republic 我在英国而且见了他们几面嘛，然后
对他们总部
就
现在大家都在那边，
对他们就是其实也是在翻译一些名家的作品，都已经够忙了，就是对于这种更广泛的或者普通人作品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是比如几个主要的译者他们是未必有这个时间的，因为翻译是一个很考究人工的活。然后如果是他们的学生来翻译这些故事呢，我现在想一种可能性，说能不能通过 AI 通过 ChatGPT 先把它翻成英文之后，由英文的懂英文直接进行 proofreading， 它都是一个形式，因为你在这边找个英文的 proofreading 的人应该不难，但是如果找一个要既能懂中文先把它翻译过来，那个就是只有少部分人。我觉得这个都如果对于一些你就想传播的一些故事来讲，就是像上面这些故事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有可能得通过这方式，不然你只能等，就像你刚刚说的，等到啊有这个基金支持，那个基金怎么样，然后它也只是汇集少部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个特别中文作品往外走有这么一个壁垒，然后英文的往中文就好像还可以，对吧？国内这个翻译传统已经这么的浓厚，然后你们现在的书有做一些翻译出版的书吗？
没有，其实我们在做出版的阶段，除了 MOOC 会做翻译一些，比如说短篇啊，或者一些合集类的文章，我们在整本书上更多的就是做原创作者。这个也是单独做出版跟其他的出版机构挺大的不同嘛，因为其实做原创作者是更辛苦的，因为作者就在这里，然后你们得共同工作，你得尊重他的各种意见，然后你得就是怎么还要做大量的活动，它不像是你引进一本书，你可能只是签一个合同，然后做完翻译都是 paperwork， 就是你在纸上就能完成的工作，然后作者可能本人也不会出现，然后你也不涉及到这种后端的很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所以。但是从之前单独的月景来讲，就还是希望先从本土作者做起，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最想做的是本土的非虚构作者，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本土还是虚构作者更多，然后他们疯狂的像那个春笋一样往外冒，就是他们的投稿啊，他们不只是我们啊，就是他们给各个出版社，我想都会收到大量的青年小说家诗人的投稿，所以我想一部分精力就被虚构占据了，但是非虚构反正前面我们也聊到他的写作的难度，而且你要以书的单位写出一本好的非虚构的书，那就更是不容易，所以他的出版在出版选题的寻找上和作者寻找上就没有那么顺利，其实是
因为中文的非虚构专业写作者能够就自己撑起一本书的人数太少了，就是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梯队里边，比如说你说从原来从新闻又转到非虚构的文学创作，它其实已经可能去掉了 90% 的人，因为很多人是转行做别的了，他并不是说我能够做这个，然后在如果还在做这个然后还能坚持的，就这个队伍他不像就是好像小说作者啊他们有一个什么圈子啊什么的，这个队伍其实是一个更加单打独斗的一个
是的
一个这种情况，不像像上次在大理碰到杨潇对吧，杨潇他就专门就可能在大理这样生活，然后就安安静静的写，就是一个更加专门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扩大这样对非虚构写作的热情，所以对于三明治来讲，就是我们是在做非常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那种，就是让大家可能觉得多少对非虚构写作还能有一定的概念，然后他也自己在写他的这个故事了，虽然他们离要出书啊要什么的还远，但是我们在。因为坚持了大概12年嘛，就是在做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然后就慢慢也会让产生从其中我们也想帮助一些能够去往出版里走啊，像周思聪的这些东欧的我们也帮他签约了等等，就是慢慢的在这中间能够有一些推动出来，但是反正数量是少的，以及说我现在 当然可能你们其实自己跟出版社也会联动的更加紧密了。我不知道现在出版社对于就是说不是已经很成名的非虚构作者的一本书的这种判断，它的出版的这种前景和他们的意愿上怎么样，有没有变化，你自己觉得呢？
我其实整体是觉得现在国内出版对于原创作者的兴趣是在提高的，就是大家的 嗅觉，可能也是因为可能这几年有还是有几位比较突出的原创作者吧，像子超啊杨潇都是这个行列当中的。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对于市场的一些教育，就是说你看中国其实也有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不管是非虚构的作者还是书的作者，当然还包括小说了，小说就涌现出来青年小说就更多，所以我是感觉整体上出版社的出版意愿是在变强。然后呢，就是这个当中当然有一部分是比如是跟风性的了，或者说这部分和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比较迷恋于这种文学奖啊，或者说权威标准的人会占比较多半吧，他们会觉得还是希望你有名然后希望你是有其他的资源或者背景的加持，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还有另外一部分机会，就是在于题材的那个怎么讲题材的取胜吧，就是因为国内的非虚构一是作者少，二是其实它直面现实的议题就更困难，因为有各种各样审查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到这部分或者说以我们举例，我们也是对这部分非常的饥渴，就是有哪些作者其实肯定是不在乎名气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乎议题。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疫情三年下来，其实大家对医疗对健康对养老对于照护等等这种以医院或者说身体身心健康为基准的话题的兴趣是非常高涨的。然后呢，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图书和选题是来自于海外，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日韩都很多，包括对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出版物吧，在主导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讨论。但是在中国作者的层面上，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医生出书，然后他们会写他们的一手经验，但是那个可能还不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非虚构的作品，那个更多是他个人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个工具书很多是。所以对于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个作者他对中国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对医疗当中一个具体的板块医院本身而医患关系啊或者等等这种照顾这些有一个原创性的一个作品，其实我想我都能想象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写作计划的话会受到出版社的欢迎。然后我也大概知道就是我周围的像类似像杨潇这样从传统媒体当中退出来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己写作的愿望和自觉性的人，他们其实都有很多的选题在手里，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顺利的跟比较合适的编辑能够对上的话，不是那种好像只是说等着收割你的这个成果，而是说愿意跟他们来一起来探索这个题目怎么写，然后怎么结构，然后怎么样变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受众的基本的把握，跟他们做一点，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会觉得对他们的支持是很大的，就这好过说你给他甩过一个合同，说我愿意预付你多少版税，然后我愿意给你很高的条件，好像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诱惑，但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内的各方面条件真的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我们还没有到奢侈到或者成熟到谈钱的程度，咱们先好好谈谈业务，就说有没有成熟的出版社或者编辑能够帮助这些有创作愿望的作者一起来打磨来沟通，就内容讨论内容，就选题讨论选题，把这本书的内容能够充实起来，然后能够做出来，然后让它以一个非常它该的样子出现在图书市场上。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一步上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像五五啊，像水手啊，像新生计划，它依然还是会受到关注一个原因。可是关注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很多出版社其实也在关注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要做一点呼吁的话，其实是希望大家都更愿意做这种基础工作来帮助他们，而不是说画大饼啊或者开空头支票，我觉得那种好像那些反而是对他们的伤害，我觉得。
对对，其实我们也开始在部分扮演这种角色，想帮助我们的社群内一些写作者他们找到他们长期写作的一个选题和方向啊，慢慢往那边走。当然我们需要跟就像你们或者包括直接出版社方啊，及其一些对接，所以也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推荐给你们有一些选题，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对他们很熟悉嘛，然后你们也对有选题的把握和对这个出版这个方向的这些策划的经验等等，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些合作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其实还是有，就像你说，还是有很多人真的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是的，是的，嗯。而且出版社里面也有很多，编辑们，就是尤其是可能年轻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也跃跃欲试的。从我的角度，他们可能因为之前可能更多是学徒的心态，但是现在慢慢他们要独当一面，然后他们也要寻找他们自己的选题，所以我也能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去认识新一代的中国作者，所以可能我们也可以扮演一个桥梁嘛，就是把这样的编辑、这样的作者或者是这样的机构能够做一个联系，然后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同创作一点什么出来。
我觉得传统出版社编辑他们在陪伴作者这方面的精力和耐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手头一般有一些已经成型要处理的书啊，比如说如果那个作者说他还有一年两年，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困惑啊什么，然后出版社编辑能够一直去跟他那个，这种编辑我觉得好像我碰到的不算特别的多，一般出版社编辑已经到了有点像是比较后面的那步了，
对，
然后就需要前面的这块，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共同去做一点什么在这个方面，对，那你个人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吗？我觉得你也可以写，你有很多可以写。
我有一些吧，但是因为实在是具体的工作是比较多，所以我就暂时还不像，也许可能像你一样给自己换一个工作的场景或者一个状态吧，可以更沉下心来去把一些之前零碎的或者是转瞬即逝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到纸面上。我觉得工作和写作还是从我的角度还是不太能兼容，就是我只能做到工作和翻译做一点兼容，但是其实也比较痛苦，因为工作毕竟和就是文学离得比较近，所以我一直在想，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之前觉得可能不一定要写，或者怎么讲，我们也没有人规定我们就必须得通过写作来谋生，但现在是觉得好像至少短期内吧，这五年十年好像你还是只能以这个为对象或者为专业领域去工作，所以脑子里在构思一些写作的方向，但是都可能跟你写小说一样，都还只是一个萌芽状态，需要慢慢的去找时间把它塑造出一个形状或者找到那个结构，但反正也立一个 flag， 就是希望以后还是可以写点什么。
挺好，你其实其他的都尝试了，你也翻译了鲍德温的一个书嘛，
对我感觉好像就差这一点了。
然后你跟项飙那个对谈那种方式出书也很受欢迎啊，就是可能就是差你自己能够完全这个沉下心的去写完全自己的那个东西。
对，但我又觉得这个其实最怎么讲，像打怪升级最后一关嘛，因为你真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很困难的，自己得对自己有那样的把握，然后愿意花那样的功夫，然后并且有这样的胆量把这个东西交出来。我还是觉得还是怎么讲，能成为作者还是很不容易，所以每次看到作者就是尽管作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性情或者脾气，但是他能够花这个心力在做创作这件事情还是花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就是必须得尊重这一点吧。
是，我现在就是在英文的这个创作世界里爬坡啊，然后我在写一个潮汕的故事，在因为这个里边能够有我自己嘛，然后也有一些潮汕本身确实很，它的全球性是很好，它的海洋性，它的这种现在说的 diaspora 这种离散，它在几百年前它已经开始了，但是很少有人专门去好好的去讲过它，而且从文学的角度，学术的角度，最近有一本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的书，这里面谈到了，还谈的还不错，但是就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这方面还没有，然后加上可能我刚好有这个血脉吧，是那里的人，然后就尝试这样写，然后中文也可能会写，然后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英文优先，英文里面可能取得一些语感或取得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受众不一样，写出来肯定也会不一样，然后但是中文也同时可能所以也反正搜资料收集都一样吧。 没有没有，英文先写，但是资料收集都资料收集都一样的嘛，
是是是，
然后也在英文的这个写的过程中取得一些外部视角，去看看对中文这个能不能影响，因为中文写你会进入一个好像原来相对熟悉的一个既定的语境，然后我就有点想把它放到后面，先用英文写，因为碰到更多的困难，碰到更多的这种冲撞之后，来看看是怎么样子的啊、然后。对，然后就其他的也有一些啊，待会可能 off the record 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下。
对啊，差不多了，
对
吧？
对对对，那弄一个问题结尾吧，就是最后那个那新生计划，像接下来还会接着做吗？明年啊，或者说会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你们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吗？
新生计划可能就是这个阶段相对告一个段落，我们可能会把大家几个合作者大家征集到的作品做一个整理和结集，还是从我们角度还是希望在中文世界里面首先有出版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个是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然后尽管这个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计划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对于中文的出版，因为他希望是世界的交流这部分嘛、因为中文出版只是对中文读者来讲，但我们觉得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它还最后还是有一个具体的成果，我们觉得很重要，它能沉淀下来，而不只是说新媒体上飘忽的一个信息流。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你成为一本书之后，它其实说的非常世俗吧，它就是一个产品，它至少有一个价格，它不再是说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免费的，它哪怕你付非常低的成本，但可能你也需要付一点钱来欣赏我们这个阶段的工作的成果吧。我还是觉得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还是觉得出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来自于这儿，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给自己的工作贴上一个价格，哪怕那个价格是比较低廉的，但我会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尊重文化的工作，并且慢慢的培养去为其中一部分我们欣赏和喜欢的文化工作付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什么没有太成功的做到，但是通过出版好像做到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新生计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它能够沉淀下来。当然未来我们也很希望去推动或者去支持其他的几个海外的合作伙伴们，他们也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去出版和发表这一轮我们收集到的所有的作品，因为我们会项目会负责把所有的作品不同语种作品至少翻译成英文，那大家就有一个相对共通的语言的版本，可以各自去工作。大家可以选择去发表英文的文本，也可以选择从英文再翻译到他们各自的语言当中去。所以我们希望提供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服务吧。然后希望，但这个我们也只能鼓励了，就是我们鼓励和期待其他的同行也去做这样的发表和发布。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可能差不多到这里啊，就很开心跟吴奇有一个北京跟 UEA 这边的连线，那个聊创作、
啊、
还没聊到你的播客呢。
啊，播客下次再聊吧。
对，聊别的。
我发现我们可能
就聊这空空
对隔了很长时间没联络，然后各自做不同的事，还是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语言。
对，很好。好，那谢谢吴奇，然后先跟听众说声再见咯。
好了，大家拜拜，下次再见。
拜拜。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新契机，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